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在这个美好的主日的清晨，你自己召聚你的儿女，吸引人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。我们把一切的荣耀、赞美都归给你，因为你本是配得敬拜和赞美的。也唯愿主，你这个时候用你的宝血再一次洁净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，将我们的污秽都除去。以致你的圣灵可以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，让我们的身体、心灵因着敬拜主能够重新得力，得到你所应许给我们的安息。更为愿主，你如清晨的阳光从高天照下，照进我们每个人的心中，让我们心中能够明亮，能够看见，能够听见你，能够看见你。主啊，因为我们来寻求的就是你，所以求主你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讲话。你的话，也是我们生命的粮，是我们生命的光。主啊，求你恩待我们，让我们众人在接下来这一段听到的时间里面，特别得着主你自己的祝福。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那前一段时间，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的那个受逼迫，我们弟兄姐妹很多都知道。那上一周，最近一段时间，我们也听到上海一些教会遭受那个冲击。我感谢神了，昨天晚上我们睡觉之前，接到一诺的妈妈发来的消息，就他们昨天的聚会都还平安的进行。那有时候当你听到这些的时候，你好像中国的教会，或者中国整个的形势，就好像真是山峪原来丰满楼似的。那越是在这种时候呢，那教会需要的就是光。从神而来的光，可以在黑暗中照亮我们的前途。中国著名的传道人王明道弟兄，那曾经为信仰的缘故坐牢20年的，那在监狱中给他很大安慰和盼望的一段经文，就是《弥迦书》第7章7到9节，说：“至于我，我要仰望耶和华，要等候那救我的神，我的神必应允我。”我的仇敌啊，不要向我夸耀。我虽跌倒，却要起来；我虽坐在黑暗里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。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，因我得罪了他，只等他为我辩屈，为我伸冤。他必领我到光明中，我必得见他的公义。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，约翰福音第8章12到20节，主耶稣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：我是世界的光。约翰福音第8章12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：“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”在约翰福音，耶稣做了很多很重要的宣告，就是“我是什么？”那这是耶稣第二次做如此的宣告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一次我们已经讲过的，在约翰福音第6章35节。耶稣在五饼鳄鱼的神迹之后做了一个宣告，就说：“我是生命的粮。”在以后我们继续思考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很多如此重要的宣告。那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就是耶稣是世界的光。首先，你如果读福音约翰福音，你会发现以光来比喻耶稣是约翰福音很重要的一个主题，可以说是贯穿了约翰福音。约翰福音一开始第1章4到5节就是这样介绍：生命在他里头，这个他的话就是指的耶稣。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再往下，第8节到第9节，这个他的话是那个施洗约翰，施洗约翰他不是那光，乃是要为光做见证，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施洗约翰是为耶稣做见证，让人能够看到耶稣这个真光。到了约翰福音第3章19到21节，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。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，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。那这是在约翰福音第8章之前提到耶稣是光， 到了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五节，这是耶稣再一次的说，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。到了约翰福音十二章35到36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，应当趁着有光行走，免得黑暗临到你们。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，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。再往后一点，到了约翰福音12章46节，我到世上来乃是光，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。那你看到约翰福音的作者，他不断地强调耶稣是光，耶稣自己也反复地宣告他就是光。由此可见，耶稣真的是光，是真光，而且他盼望人都认识他。所以我也唯愿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个人，你能够认识那光，靠近那光，能够得到那光，最后你甚至能够为主发光。那耶稣宣告说，我是世间的光，这句话首先就表明一个事实，这个世间是黑暗的，这个世间需要光。当然这是比喻，是指这个世间属灵的光景黑暗，不认识神，这个世间道德败坏，违背神的话语，以及伴之而来的就是可怕的永远的结局。那当你想到光，或者你看见光的时候，你通常会想到什么？我相信一般的很容易想到有两点字啊。第一个就是光可以照明，第二个光可以带给人温暖。那还有一点不是那么明显，但是你应该不难想到的，就光就是生命。其实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就有讲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其实光是生命的，没有光的话植物活不了，因为不能进行光合作用。但是其实没有光啊，人也是活不了的。所以现在的季节，我们这里正是阳光多的时候，鼓励弟兄姐妹都出去那个晒太阳啊，对，你不要怕被晒黑，对，光很重要的，对我们，因为我们在这边冬天很长，有时候你一个冬天都很少见光，夏天的话其实应该多晒太阳。那下面我就要从这个三个方面来思想，世间是黑暗的，它刚好相反，就没有这我们光的这三个作用。首先这个世间是黑暗的，是指这个世间在罪中，世人都犯了罪，在灵性的黑暗中。如果我们看这个世界上现在最近发生的事情，你看中美贸易摩擦，欧盟啊不断的关心欧盟岌岌可危，很多的危机，美国跟伊朗的关系很紧张，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在打仗，各处恐怖袭击频繁发生，民主宗教的冲突不断，你更不要提各种自然灾害。那如果我们没有属灵的看见，或者你没有从圣经从神的角度看，你只是觉得这个世界很混乱很危险。但是如果从属灵的角度看，这一切根本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人的罪。而且这样的事情，其实你从始祖亚当犯罪以后，就在人类历史上不断的上演。传道书里面讲，日光之下没有新事，以后的事已有的事以后再有，以新的事后必再行，太阳之下没有新鲜的事情的。一件事情你能说是新的，但是如果你去看历史，你就发现以前的已经发生过，以前的人已经这样做过。那这个属灵的黑暗，人的罪就是这样的，从亘古到现在没有改变。挪亚的时代，世界在神面前败坏，地上满了强暴，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，那就是黑暗到很严重的一个地步。结果那个时代的人都被神用洪水毁灭，唯有挪亚一家八口得救。再往后一点，到了挪德，这是我们讲创世纪刚刚都讲过的，挪德的时候整个城市人的罪恶满盈，结果只有一人挪德和他的一家得救，其余的人都被神从天上降下火来毁灭。那圣经也告诉我们，耶稣也告诉我们，现在的时代甚至以后的时代也是这样的，在不知不觉中神的审判就临到地上。但是奇怪的什么呢？ 这世人在黑暗中，世人在罪中，他却看不见自己的黑暗，看不见自己的罪。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犯了罪。这个就是说，世间是黑暗的原因。世人都不认识神，不愿意遵循神的话，要以人的意思取代神的话，要把神赶出人类的生活，人要创造或者掌管自己的命运。这个就是人类的光景，这个就是人类的悲剧。在整个属灵的上是黑暗的，从属灵的层面往下一点，你走到心灵或者道德的层面，世界在黑暗中啊，人的感觉就什么？人的感觉就是冷，就好像没有阳光我们感觉冷一样。我不知道你现在感觉跟人的关系是怎么样的，不管是亲人或者同学朋友还是一些陌生人，那其实大部分的感觉总体的趋势啊，就是冷漠。现在的科技进步已经很多，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更远，更加的冷漠。对别人的苦难视而不见，甚至幸灾乐祸。那去年美国加州天堂镇那个森林大火，基本上那个镇就完全被烧了，那很多人就在那里冷嘲热讽。当然这个名字也是有点刚好碰巧，因为那个镇的真的叫天堂镇，但是结果被森林大火基本完全毁掉。那前段时间巴黎圣母院失火，也有人在欢呼。最近几天有一件中国发生一件事情，江西上饶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应该是，那一个小女孩的父亲认为那个小女孩的同学一个9岁的小男孩欺负她的女儿，结果这个爸爸拿着刀闯进学校，把那个小孩捅了13刀，导致死亡。那这已经是很悲惨的事情了，对这两个家庭其实都是悲剧。但是如果你看网络上对这件事情的评论，就更让人感到寒冷。很多人认为那个男孩是熊孩子、坏孩子，就应该死，甚至有人说他家里的人养出这样的孩子都该死。哇，如果人性都是这样的，哇，真的是很冷。那这个其实就是世界在黑暗中。世界在黑暗中第三方面表现就是世人都迷失了方向，甚至没有方向，就好像无头苍蝇一样，每个人都很忙碌，东奔西闯。表面上看起来一片大好，甚至欣欣向荣似的，但是实际呢，是因为人迷失了方向。世界卫生组织统计，全世界每年有80万人自杀。他刚才我在看那篇报道的时候，当你读完这篇报道的时候，已经有6个人自杀了，而且其中年轻人居多。这15岁到20岁之间的这个人群呢，死亡原因第二大的就是自杀。那为什么现在生活好了，那其实这些年轻人这么多自杀呢？当然你从社会层面从心里面有很多的原因，但是根本的原因呢，就是这些年轻人在黑暗中，他没有生命的光，他找不到人生的意义，找不到人生的方向。箴言14:12说，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。所以在黑暗中的人呢，他是没有盼望的，是绝望的，因为等待他们的就是死亡。除非有光照进来，除非有人来拯救他们。那耶稣说，我是世间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感谢神将神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到世上来。耶稣是世间的光，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问光是什么呢？那可能你没思考这个问题了。那这个问题啊，在物理上曾经困扰了很多人呢。光是什么？就光的本质，光的本性是什么？那通常啊，最开始的时候认为啊，光就是一种波啊，你可见光、紫外光、红外光，甚至你现在去医院你照的那个 X 光，那都是不同频率的电磁波， 它们在本性上都是一样的，就是电磁波，只不过频率不一样，波长不一样。那它的本性上就好像你在那个一个池塘里面，如果你到牙子湖去，你丢一个石头下去，它就会什么，就会出现这个波。那如果你丢两个石头下去呢，这两个波的话，就会互相重叠。那有的地方的话就会强，有的地方就会弱。那这个在物理学上也是这样。那你如果一束光啊，你这样一束光照过来，这一个缝开过来，然后你再在第二再安一个屏幕，这里再开两个缝，这样一束光照过去，最后你在这里来拍摄这个光。如果你只是用经典的方法，你会觉得你说这里会出现什么？如果你从中间穿过来，好像都挡住了，什么都没有似的。那当然不是，我们学过物理，大学物理就知道，在这里，因为光是波，它是波动的。那最后你在这边的话，就会看到明暗相间的条纹，这个就是光的波动性最好的证明，最简单的一个证明方法。这光是波，它不是说只是一条直线，一条直线它全部被挡住了，但是呢，它是波，就好像你丢石头，那个它就会扩散。那后来呢？那随着那个量子力学的发展，那后来认识的光，它不仅是波啊。光是一个，就好像你玩个弹珠球一样，它是一个一个一个的，一份一份的，一个粒子一样。它不是连续的，光不是连续的，它是一块一块的，一个一个，就像那个子弹一样，或者是那个弹珠球，一个一个往外面发射的。那光是粒子，那这两种观念，粒子性跟波动性啊，在那个人的观念里面，你就很难融合在一起。它怎么是粒子，怎么又是波呢？但是科学的发展就让人就接受了光。从本性上讲，它是粒子，也是波，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光的波粒二象性。那事件是光啊，就是他就在告诉你，首先要告诉你什么？耶稣的身份，耶稣的本性。耶稣到底是谁？事件是，他是光，什么？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耶稣是神，是神在肉身显现。你从本性上讲，神就是光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16讲，神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。那神的光太强了。但是从本性讲，神就是光。那当耶稣说我是世间的光的时候，其实他在宣告什么？对，我就是神，在表明耶稣的神性。那圣经里面也这样讲的，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耶稣与神原为一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。这个叫耶稣是世间的光，他的那个宣告他的本性，他是神。但是耶稣没有说我就是光啊，他说我是世间的光。当然他说我就是光其实也是对的，但是耶稣没有那样说，耶稣说了我是世间的光。那这一个同时的宣告强调什么？耶稣的人性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就神的光来到了地上，这叫我是世间的光。这个叫做耶稣的神人二性。你不需要懂这么难的物理，但是你应该相信耶稣的神人二性。耶稣是完全的神，也是完全的人。虽然在我们人的观念里面，我们很难够明白这个神人二性怎么能够融在一起，他不是半人半神了，是完全的神，完全的人。神性跟人性在耶稣身上是完全的，是合一的，是和谐的，是不可分割的。这是你对我们对耶稣的认识，圣经对耶稣的启示，他的本性，他的身份，其实就从这句话里面可以看到，我是世间的光。那你认识了耶稣的本性，他的身份，那他是世间的光，他带给我们什么呢？那我们前面讲了，世间是黑暗的三个方面，那耶稣是世间的光，他就要把这三个方面，也是这三个方面对应的，带来答案，带来解决的办法。这首先，耶稣是世间的光，他的第一个就是要照亮世人，显明世人的罪。世间在黑暗中，就是指世人都犯了罪。当光来的时候， 让人就看到我们的本相，我们都犯了罪，我们都是罪人。就像我们上一个主日讲的，耶稣拯救那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一样，耶稣对当时在场的众人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结果当时在场的人听了耶稣的话，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。那他们每一个人以他们自己的行动表明他们是有罪的，因为耶稣在他们中间，耶稣是无罪的，耶稣就好像光一样照亮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，耶稣指出了他们的罪。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有一段经文是这样说的，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，其光线有医治之能。耶稣是公义的日头，他的光线带着医治的能力，他不仅是要指出世人的罪，他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所以耶稣对那个妇人说出了恩典之言，拯救的话语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人的罪只有透过耶稣才能够得到医治和拯救。那耶稣是世间的光，他也给这个冷漠的世界带来温暖，带来爱。你看耶稣在地上所行的，变水为酒，无饼二鱼，叫瞎子看见，叫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得洁净，被鬼附的人得自由，被人厌弃的人在耶稣那里找到生命的意义和尊严，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以至于当时的人都说他所行的一切都好。即使那些反对耶稣的人也找不到任何把柄控告耶稣。那本来是冷漠的、隔绝的、破裂的人际关系，因为耶稣就得到医治、得到和好、得到温暖，感觉这个世上有爱。耶稣让这个冷漠的世界有温暖、有爱。那耶稣是世界的光，也是他给这个世界就指明方向，他给这个世界带来永恒的安慰和永生的盼望。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九节，耶稣他们就问他说，你的父在哪里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不认识我，也不认识我的父，若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。这个就是耶稣给世人指明的方向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记得我，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。当时的犹太人自以为他们认识神，但是他们不认识耶稣，其实这表明他们就不真的认识神。那现在的人也差不多啊，很多人以为他们认识神，他们在寻求神，结果他们依然在黑暗中，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。现在这个时间段正是那个穆斯林的斋戒月，全世界大约16亿穆斯林都在禁食，一个月，每天太阳出来之后到太阳落山之前，他们不能吃东西的。他不是一天了，是一个月。那在人看来，这已经是很虔诚的行为，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在错误的宗教里面，个人的虔诚并不能够使他们得救，因为他们不认识神的儿子耶稣。但是他们号称他们认识神，甚至他们也很虔诚，但是耶稣是世间的光，他指明那个方向，人不透过他，没有人到神那里去。说他们不认识神的，在黑暗中。所以我们要祷告，求神向穆斯林显现，让他们能够认识神的儿子耶稣，以至于他们中间多人可以得救。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节说，这些话是耶稣在库房里，在店里的库房教训人所说的，也没有人拿他，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。这里讲了他的时候还没有到，这个他的时候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。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，耶稣还没有被钉十字架。那当然我们已经知道后面事情怎么发生的，现在十字架的救恩已经成就了，耶稣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，而且只活到永永远远。如今凡信耶稣的人， 神就赦免他们的罪，他们就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个就是耶稣带给世人的永生的盼望，永远的方向。那么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是世间的光，你是否被耶稣光照，看到自己的罪呢？你是否已经相信耶稣罪得赦免了？你是否在耶稣里面已经找到人生永远的方向和永生的盼望呢？你是否在耶稣基督里面被神的爱所充满？你是否准备好为主发光呢？当耶稣说我是世间的光，法利赛人就对他说，你是为自己做见证，你的见证不真。那关于这一个问题的，在约翰福音第五章，耶稣跟法利赛人之间已经有一场辩论，就是耶稣的见证到底真还是不真。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，差耶稣到世上来的神为耶稣做见证，圣经为耶稣做见证，说耶稣的见证是真的，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讲的。那更不用提耶稣之后早期的使徒、历代的教会圣信徒为耶稣做的见证。耶稣虽然是自我宣告我是世间的光，但是他的宣告是真实的，是可信的。法利赛人的话如果翻译啊，你直白的说，他就这样说，耶稣啊，你说你是世间的光，而你就是世间的光吗？你自己说的不算数。但耶稣他不仅自己如此宣告，神也为他做见证，所以耶稣就引用犹太人他们熟悉的律法，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。那耶稣我自己宣告，神也为我做见证，所以我的见证是真的。耶稣真的是世间的光。但是这些法利赛人呢，他们就凭外貌判断耶稣。那耶稣是一个木匠的儿子，他怎么可能是世间的光呢？耶稣又没有读过书，他怎么可能说出如此超越的属天的话呢？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就拒绝耶稣，拒绝光。虽然这个光已经照在他们面前，而且显出他们自己的黑暗，显出他们自己的罪，但是他们却不接受，甚至否定拒绝。这是当时的法利赛人。说虽然耶稣是光，这光甚至已经照进你的里面，但是你有可能拒绝光，抵挡光。那耶稣他这样宣告，他是希望你认识他，希望你接受他，相信他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听到的人，你愿意接受耶稣吗？虽然耶稣光照出我们的罪，我们的确是罪人，我们就应该承认耶稣来是要赦免人的罪，叫人因他可以得救，所以我们应该向神认罪，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，这样我们就得到生命的光，我们就不再继续在黑暗里行。从前我们不认识耶稣的时候，我们是在黑暗中，我们犯罪，说谎、偷窃、心不圣洁、污言秽语等等，很多犯罪的行为。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那种犯罪的本性，我们人的本性就是罪的，就是有罪的。那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哦，这些是罪。圣经里面说，凡是受了责备，就被光显明出来，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。所以主说，你这睡着的人，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你们应当趁着有光，信从这光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那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问一下自己，我们是否信从了这光？我们是否得着了这个光？还是你依然在黑暗中？你现在是一个光明之子呢？还是你依然在黑暗中？愿神的话光照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接受这个光，得到生命的光。如果你已经真的相信了耶稣，耶稣就在你的里面，你里面就有生命的光，那你就应该行在光中，你不要再在黑暗里走，而且你应该把你的光发出来，为主发光。 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到十六节，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好了。你们是
世上的光，常照在身上是不能隐藏的。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
你耶稣的光是否会照进你的心里面？你的里面是否有生命的光？就是看你能不能够发光。当你不与人同流合污，别人都说谎，但你却立志做一个诚实的人，你就在为主发光。世人都享受最终之乐，但你却不与他们同奔放荡无度的路，你就在为主发光。别人都爱世界，但是你却专心爱神，你就在为主发光。别人都在努力的赚世界，但你却在努力的奔天路，为神的国和神的义劳苦，你就在为主发光。在我们的生活中、工作中、学习中、家庭里面，其实你有很多机会为主发光的。那耶稣也告诉我们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你们的光当这样照在人前。就我们如果里面真的有光，我们应该让人看见。你关心有需要的人，你就在为主发光。有一首歌叫把冷漠变成爱，那其中有这样几句歌词：透分析关怀给角落中受伤的灵魂，分析爱给那些不起眼的面孔，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以他的眼看世界，你身边的人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。世界在黑暗中啊，这个世界是冷漠的，但是如果你心中有光，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，你应该为主发光。你要让这个冷漠的世界感受到一点点的温暖，你应该让这个世界感受到一点神的爱。你身边的人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。当你为福音的缘故受苦的时候，你就在为主发光。其实当这个事件逼迫基督徒，不管是在中国、在北韩、在每一周我给你们发出一个国家基督徒受逼迫的情形，不管在哪里，如果基督徒受逼迫，世人要做的就是什么？世人的就是想把这个光从世界消灭，就像当初耶稣在地上一样，他是世界的光，但是人最后却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就想把这个光给除灭。但是奇妙的是，当世界逼迫基督徒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基督徒为主发光最重要最有效的时候，那是最黑暗的时候，但是也是光最耀眼的时候。教会的历史就已经表明，哪里有逼迫哪里就有复兴。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不仅仅要求的是没有逼迫，我们要求的是求神来复兴我们，复兴他的教会，复兴每一个真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以致让我们能够为主发光。因为这个世界需要的就是光，这个世界本身是黑暗的，那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，就是要让我们能够为他发光，让人能够透过我们认识那一位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，那一位在我们里面的是我们的光的源头的本性的那位耶稣基督。那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每一个基督徒，你可以醒察一下我们自己，我们现在是否在为主发光呢？还是我们里面根本就没有光？还是说有什么东西把那个光给遮蔽了？如果你真的没有光，那我求神光照你，让你能够接受这个光。因为耶稣就是世界的光，他来就是要照亮一切在黑暗中的人。如果有什么东西遮蔽了、拦阻了我们为主发光，我们也要求神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把那些东西除去，甚至求神把那些东西从我们生命中除去，让神的光、让耶稣的光从我们里面能够发出来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你就是光，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也是光。 你差遣他来到世上，耶稣就成了世间的光。我们以前都是在黑暗中的人，这里光照了我们，让我们出黑暗入光明，主要我们看到世人的本相，就是在黑暗中需要你的光照，需要你的拯救。求主今天依然在众人中间光照拯救，也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每一个基督徒，让我们能够省察自己，我们里面是否真的有光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言语，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心思，我们的意念，是否是光明的、清洁的、正直的？是否能够让人看出我们是属你的？求主挑旺我们心中的火，让我们能够为主发光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